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你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杰心在此向你问安。空中神学院里，今天徐老师要讲罗马书第二十课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呢是全时间的，没有部分时间，没有一半一半的。那依照圣经的教导呢，活出真理是格外的重要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做神的活祭，做好公民，做好见证，做好榜样。不论是心灵上、品格上、性格上，都要学习主的榜样。来，预备心，我们准备上课了。
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、各位主内同工同道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，我们所查考的罗马人书就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一封信，今天已经进入尾声了，也就是最末了的一刻。感谢神让本节目能够顺利的播出，也谢谢你按着时间收听这个节目，深信在神的圣灵引导下，我们彼此都能够得到不少的造就和帮助。如果您对本节目，尤其是罗马书信的这一个课程，有什么宝贵的意见或批评，欢迎你能够来信告诉我们。你和我们同工都能够得造就。当然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也希望你能够写信来告诉我们。我们更希望下一次的课程更能够使人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，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要的目的。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，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在耶稣的面前见面，我们欢喜快乐地诉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那罗马书的第十六章这一章呢，都是问安的话，也就是问候的话。每逢我读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啊，我都会深深地在神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。在这一章中间呢，我们看见保罗一共提到了35个人的名字。我真是佩服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记性，能够记得这么多的人。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人，他有被人尊重的职分，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。 但是因为他心里面有主耶稣的爱，所以他所表现的是那样的谦卑，那样的随和，那样的受人尊敬。当然他也尊敬别人，而且不分贵贱，他爱尊贵的人，他更爱平凡的人。所以他这封信里边充满了亲切温馨，叫我们念这一封信的人真是能够感动到，感受到他的友爱。所以我想人念到他在信上提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，一定大受感动。保罗不像我有时候写信给某一个教会或者一家的人的时候，总是说问候你全家平安，问候你全教会平安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是把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得。更可贵的是啊，他们不但提到他们的名字，而且纪念他们的为人，他们为主的福音所吃的苦，他们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，真是值得我们的效法来学习他的用心。他的记忆力是这么的好，他的记性是这么的好。可能呢保罗有一个笔记本，这是我自己的想法，而把这些人的名字都抄在上面，天天时时刻刻的为他们祷告。保罗的心就是关心每一个他曾经传过福音的人。所以保罗呀，首先提到的是谁呢？是提到坚格里教会中的一位女执事，她的名字叫菲比。坚格里呢是在哥林多城的东边的一个港口，菲比呢就是那个教会的一个执事。那菲比呀，为什么要去罗马呢？圣经上没有清楚的交代。由于保罗特别推荐这个菲比，很可能呢这封信就是由菲比带去的。保罗称呼菲比是我们的姊妹，这是表示啊，菲比是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加入教会的一个信徒，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保罗没有介绍他有什么良好的德性，或者说他很谦和等等，他就是一位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称呼。那至于执事呢，就是他教会的一个工作。其实啊，不但是介绍他的身份，他的职位，也包括了他的品格。因为照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所记载的，初期教会的资格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的人。所以这保罗呀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上也特别提到女执事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，那你说啊，女执事啊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，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。我想啊，女执事啊也应该是做一个男人的妻子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因为善做执事 的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所以保罗在推荐腓比的时候啊，特别提到他是姊妹，是执事，也就是在推荐他的品格和他属灵的生命。所以保罗就请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，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啊，接待他。这个也许啊，在当时罗马的教会啊，没有人认识他，尤其当时啊，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一个社会，他们有这种的重男轻女的一种风气，对许多陌生的姊妹啊，不方便或者是轻看，也说不定呢有这种的现象。所以保罗才强调啊，要为的主耶稣的缘故来接待他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陌生的基督徒应有的礼貌和关心，那不是用一种世俗的方法去接待他。因为啊，大家都是主的儿女，都是耶稣所救赎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去接待，用这种方法去办，那意思就是说不必过于客气，不必过于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招待，但是也不可以慢待，也不可以轻看。那既然都是主的儿女吗？所以他有什么要求吗？需要有什么帮忙的地方吗？我们也要尽力的去帮助他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他曾经帮助过许多的人。我觉得保罗是一位很可爱的传道人，他受别人的帮助也毫不避讳地讲出来。保罗曾经帮助过人，他也接受过别人的帮助，这个就是说他有需要的时候腓比帮助的他，尤其是在祷告中纪念。所以帮助别人呢，就是为自己留下美好的根基，同时呢也是一种谦卑的美德。大使徒他照样需要人的帮助，所以他推荐了腓比以后呢，保罗就开始问安问候。他首先提到的是一对夫妻，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。百基拉是姊妹，亚居拉是弟兄。圣经里面呢有五次提到这一对夫妻的名字。首先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，保罗离的雅典来到格林多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，他生在本都，因为哥老丢命，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，他就带着他的妻子，也就是他的爱人，就从意大利来到了保罗，保罗就投奔了他们。他们做什么工作呢？他们是织造帐篷的，他们是以织帐篷为业。保罗因为和他们是同行，跟他们同业，就是保罗呀，也是织帐篷的，和他同业，所以啊，就跟他们在一起做工。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就在会堂里边和犹太人辩论，劝人来信耶稣。所以当保罗啊提到这一对夫妻的姓名的时候呢，有四次是把妻子的名字摆在前面，好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、二十六节，还有《提摩太后书》四章十九节，还有本处，就是这个地方。那只有在《哥林多前书》是六章十九节，是丈夫的名字摆在妻子的名字的前面。 这是显示出来啊，保罗所注重的是工作，不是说啊，可能妻子比丈夫更加的热心啊。在保罗写在罗马书信的时候呢，这一对夫妻啊也在罗马，所以就特别提到他们曾经在哥林多一同做过工的这一些的经历，他就不提了，这个事情就不提了。更值得保罗纪念的是，这一对夫妻啊，为的救保罗的命呢、啊，将自己的景象也付之度外。他们为的救保罗呀，不顾自己的生命的危险，显出来呀、啊，他们对这一对夫妻啊，对于保罗的爱，甚至于。自己砍头他们也心甘愿意，所以保罗也就深深地感谢他们，没有忘记啊他们这一对夫妻的救命之恩，救命的恩典。所以保罗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所以不单保罗这样感谢他们呢，就是外邦的教会也感谢他们，所以又问他们家中教会的安。在这里呀、啊，我想啊，稍微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教会呢？在早期啊，教会是怎么样聚会呢？在哪聚会呢？尤其是在近几十年呢，许多地区的福音很兴旺，他们常常强调什么小组教会啦、家庭教会啦等等，好像是从他们开始的样子，其实不是的了。在使徒时代啊，并没有什么有形的看得见的辉煌的礼拜堂教堂，所以人呢都是从自己家里面开始，把自己家里面开放作为一种传福音的地方。因为当时啊是怕人攻击迫害，所以都在家里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没有钱盖礼拜堂。另外一点呢，他们也是相信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要很快的回来，所以他们也觉得不必要建教堂。那到底是什么教会呢？按教会这个字啊，它是希腊文，它有两个字把它合并起来的，一个就是呼召，一个就是出来，意思呼召出来这两个字合起来，也就成为神借着他的道，借着他的话，圣灵感动人的心，让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归向耶稣，接受福音，接受耶稣十字架的大爱的这些人，他们成了神的儿女。这一些人就是门徒，那以后又称为基督徒、信徒、圣徒的这些人。再说简单一点，就是这一些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这一些神的儿女，他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，这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啊，不是指的一个建筑物，建筑物可能是一群的得救的人在那里聚会，他们聚会就是在那里做什么聚会呢？就是有唱诗，有敬拜，有赞美，有见证，有讲道，有祷告，有爱宴，有圣餐，也就是有拨饼，有洗礼，他们彼此有团契，不论是在家里面或者任何地方，这一些的聚会呢，就是叫做教会。所以现在有人称为召会，有人称为神召会，有人称为圣召会，我们都不能够说错。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能够敬拜神，能够领受神的话。所以这就是 教会。所以教会啊，在当时啊，任何人受感动你都可以讲道，任何人受感动你都可以唱诗做见证。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教会。当至于后来各种的礼仪呢，是以后才有的。所以教会啊，家庭教会是圣经中最原始的、最根本的敬拜神、传福音、做见证的方式。因为主耶稣当初也是常常到人家家里面去传福音，可惜啊，后来被人忽略了，因为有了礼拜堂。那现在呢，再重新的回到使徒时代，所以这是这个家庭教会的起源。所以我很相信呢，这个家庭的教会啊，也是保罗所讲的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所以真的教会就是从家庭开始起的，那以后才慢慢的有了教堂啊，有了一些敬拜的礼仪啊，有一些这些的这一些敬拜的方式是以后了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让我们恢复到使徒时代的传福音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。求神帮助我们。这讲到了这一对夫妻以后呢，家中的教会以后呢，保罗又提到他所亲爱的伊拜里土。伊拜里土啊，是赞美的意思。他也是在亚西亚呀最早接受耶稣的基督徒。他们怎么样信耶稣的啦？他们详细的情形呢没有记。这个名字呢是罗马奴隶中普通的名字，也就是说虽然他的身份很低哈，但是呢他有渴慕主道、渴慕主恩的心，可能他一听福音就信了耶稣，所以给保罗留下了非常特别的深刻的印象。又问玛利亚安，这个玛利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玛利亚的意思是背叛的意思，是受苦的意思。那圣经里边呢，新约圣经里边呢，一共有五个姊妹，五个女人叫玛利亚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保罗没有解释这个玛利亚是谁，可能呢都不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一些玛利亚。不过这位玛利亚呢，曾经为教会啊多受劳苦，所以这就是保罗所提到的玛利亚，他为主的教会受过劳苦。至于什么劳苦呢，保罗也没有很详细的讲出来。以后又问安多尼还有尤里亚的安，这两个人呢可能是一对夫妻也可能是保罗的亲戚，曾经和保罗呀为的福音的缘故，为的福音的缘故被抓了，一同坐过牢，所以在使徒中间呢非常的有名望，也就是指他们是使徒们所敬重的信徒，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所思想的。另外呢还有这一些的信徒啊，他们的名字啊也有一些是奴隶的名字，好像尔巴卢啊和斯达古啊这是属于一种希腊奴隶的名字。但是保罗呀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他们是保罗的同工。还有一个亚比尼，他是属于一种啊皇家的奴隶，就是他们是皇宫里面当奴隶的。亚比尼的意思是亚伯罗神所赐的意思。这可能呢、这一个信徒啊他原来是拜亚伯罗的，后来呢他就信了耶稣，他也为主啊受过试验，可能为主吃过什么苦也不一定啊，为的他要放弃他以前所拜的那个偶像亚波罗，现在要归向基督，受人家的逼迫，受人家的迫害， 也说不定，以后但是他坚定他的信仰，所以保罗很纪念他。另外还有亚里多布全家和保罗了有来往，可能呢这个亚里多布家里边也有一个教会，所以保罗很纪念他们，把家庭开放啊，作为传福音的地方。还有就是西罗天，西罗天是保罗的亲戚。还有拿西素呢，他也是一个奴隶的名字，他是在族里的人，表明呢他家里面呢可能还有人不信主，就是说在他家里边有一些人还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。接着呢是有三位姊妹的名字，就是士非拿士还有土富沙士，他们在家中的工作，还有为主所吃的苦，还有比席士。那个比席士就是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姊妹们的一种称呼，就是加上一个什么氏，妇人，她是一个女的。那这一个比席氏呢，是波斯的女人，是一个波斯的，她为主的劳苦，她为主吃过苦，受过苦。另外呢，就是卢福、是她的亲属。卢福呢，也是一个奴隶的名字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可以知道啊，卢福呢就是为主背十字架的那一个古利勒人西门的儿子。因为耶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啊，他曾经受过鞭打，身上都是一身的疼痛啊。十字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木棍而已，而是个很重的一个刑具，耶稣背不动了，所以卢福呢就来帮助耶稣来背这个十字架。所以保罗说呀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这个意思啊是对传道人的照顾，照顾传道人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所以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，并不是说保罗的亲兄弟是卢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以卢福的母亲照顾保罗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所以保罗呢就把卢福的母亲称他为自己的母亲，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又问亚逊其土，还有弗勒干，还有黑米，还有巴罗巴，还有黑马等等一处的弟兄。那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呢，可能呢也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信徒，所以可能这一些人都在一个家庭教会里边敬拜神、侍奉神、传福音、为神工作，所以保罗就把他们的名字啊就放在一起。但又问菲罗罗古，还有尤里亚，还有尼尼亚，还有阿林巴安，这一些呢可能是在另一个地方哈，另一处还有别的村子的或者别的地方的一个家庭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些啊就可以看到啊，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当时在这个罗马这个地区啊已经有了许多的家庭教会。那一方面呢，因为他们在家庭教会里边聚会啊比较亲切，比较容易有一种的爱心的流露。当然另外一方面呢，恐怕也是怕当时的罗马政府的逼迫，所以他们才利用这个家庭教会啊作为传福音的地方。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当然神如果恩待我们， 让我们传福音能够开放，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教堂，大家有更多聚会的地方，那也是好的。当然建立教堂，我想就好像在旧约时代建立圣殿一样，建立圣殿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彰显神的名，为神的名建造圣殿，不是为了某一种的传统，而是为了神的名。我想将来教会如果开放能够建教堂也是一样，为的是要传扬主的名，使主的名字能够得到荣耀，能够广传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这才是建立教堂的最重要的动机和目的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一般的还是在家庭里边，因为家庭的教会也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照着圣经的教训去做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愿意把自己家庭里面开放，也是神的恩典，因为家庭也这是讲的家庭传福音。另外呢，家庭也是一个祭坛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家庭里边来敬拜主，我想这也是一个蒙福的见证，一个蒙福的见证。我家庭能够开放，是更多的人能够听福音接受耶稣，这也是个蒙福的见证。所以保罗就在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啊，就特别提到这一些人的名字，他们有一些都是家庭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，那么这一些人他们为主做的见证，保罗都一一的记在心里边。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呢，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啊，就要接受当地人的接待，我们要照着他们的接待来领受。所以当时的教会呢，就是已经有了这一种很好的根基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主，神让我们在有很多的家庭教会，我们是照着圣经的教训，照着神的心意，照着耶稣基督的心意，照着使徒时代所流传下来的这个很好的见证，来在家庭里边为主做见证。因为家也是一个社会的最小的单位，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最小的单位。那我们要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那在使徒行传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开放，他们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。所以这个当时的问安，像我们现在见面彼此问安呢，都是握握手。但是在古代啊，我们中国都很保守的，特别是那弟兄跟姊妹啊，连握手都不敢随便的握手，因为男女授受不亲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握手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可以握握手，甚至也要效法一些西方的礼节呀、抱一下哈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当时当地的风俗。有的时候我们很不习惯哈，甚至于男的跟女的握手都不习惯。但是在当时的这个保罗的那个时代呢，他们有一种问安的风俗。保罗在这里说亲嘴，亲嘴呢，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啊，这个亲嘴呀、不是嘴对嘴，不是嘴对嘴。所以保罗说亲嘴要圣洁，这个亲嘴其实啊就是抱一下而已，表示一下的亲切，不是真正的嘴对嘴。虽然如此啊，我们也不一定要效法啊，因为这是他们的礼仪，不是圣经的，不是这个真理方面的这一些的教训，这只不过是一种礼仪而已，所以呢，不一定要效法。所以啊，写到这里啊，保罗就好像啊，又想到有一件事情呢、必须要 劝诫信徒，劝勉信徒，要警告有一些人。有一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背道的人，就是违背了真理的道。那这一些人呢，他们就容易受这一些人的迷惑，所以免得我们受迷惑，所以就要警告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是被盗的人。那这一些人的表现是什么呢？什么是表现？我们知道他怎么样是被盗了。那这一些人呢，都是利间，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制造纠纷啊，这是一个最要不得的事情哈，就是制造纠纷哈，说一些不当说的话，在弟兄姐妹之间制造一些离间，破坏信徒之间的和睦，这就是制造纠纷的离间的人。还有就是绊倒人的，绊倒人的真道。绊倒人就是这个道理啊不正确，不合乎全本圣经的教训。说坦白一点，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明白，比方耶和华神是什么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一些人呢，就要很小心啊，不要让他的这个邪道啊，让我们离弃了神而又绊倒了人。而这些人除了在教会里面制造纠纷绊倒人以外呢，还有呢他们的服侍度专门讲究吃什么喝什么，专门讲究一些的享受。当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吃不喝，而是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所以这些人就专门讲一些服侍肚子的事情，今天为着吃饭而传道，而不是为着主的福音呼召而传道。那他们还有呢，就是诱惑一些的老实人。这些老实人的意思就是说呀，没有主见，没有自己的看法，没有根据圣经的教训，所以这些老实人是至于这些人，所以诱惑这一些人。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人要很加的小心。什么样的人呢？制造纠纷的人，违背真道的人，制图享受的人，迷惑老实人的人，所以这些人我们要小心。所以，但是保罗也赞扬罗马教会，他们在善事上聪明，在恶事上愚拙。我想对我们也是一样，在善事上聪明，在恶事上愚拙。那赐平安的神呢，就会与我们同在。赐平安的神呢，要把撒旦践踏在脚下，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末了保罗也提到一些同工，他也很欣赏同工的优点，他不宣扬同工的缺点，所以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要欣赏别人的优点，不要攻击别人的缺点。那他所提到的同工呢，有提摩太、路求、野尊、索西巴德，还有德丢，还有该犹，还有伊拉都、科图，他都问他们安。可见呢，使徒保罗有一个很宽大的心胸。最后他所祝福的话就是，基督的奥秘必坚固他们的心，使万民能够明白真道，让荣耀归于主耶稣，归于独一的真神。我们要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一同来查考思想神的话。神的仆人就是兄弟，我自己也觉得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彼此勉励，希望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见面，我们分享主的爱。谢谢大家的，愿主的恩典智慧常常赏赐给大家，也希望诸位能够特别为 我这个神的老仆人来祷告，让这仆人有机会能够跟诸位见面，我们彼此分享主的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带领的仆人能够在空中查考罗马书这个宝贝的信息，是你仆人自己的造就，也是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真道，传主的福音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也保守赐福给每一个听这个节目的人，让我们能够从这些信息里边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，更能够被主所使用。谢谢主耶稣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